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5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希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希尔山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好，希尔山这个攻击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希尔山就是以东，以东是住在希尔山的。那在第25章，我们就看到这个摩押以东会遭报，上帝会攻击他。那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讲过的就很简单的提一下哈。为那向山发预言，其实向那个地、向那个山、向那个树发预言，我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就是跟那一群人发预言，住在那里的人发预言。那之所以用山呢，有的时候山有那种大的那个代表，或者个地代表。假如说阳明山上有很多巨富、骄傲自大，神要一个个指出来，可能不如一次就是说，阳明山，我向你发预言攻击你哈。我不是攻击阳明山，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攻击他们，我们在俄巴底亚书第10章，还有以西结书25章12节看过了，就是第5节，因为你永怀仇恨。这个永怀仇恨，我们讲过，就是你要了解以扫对雅各之间的仇恨。当然，你如果就这两个人来讲的话，尤其就以扫所表现出来的，他对雅各没有怎么怀仇恨。事实上，到后来他还原谅了雅各，还跟他一起，等于护送他回去哈，要保护他。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对雅各有怎么样，但是我们说他的子孙，就是以东的子孙哈，以扫的子孙以东，是对以色列人一直有仇恨的。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仇恨就是你永怀仇恨，也就是说，不管是人家亏负了你，或者你有一种对人的敌意，你无缘无故，或者是因为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对人家有敌意，这个都不好。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教会里有我想。绝大多数人不会有那种仇恨心嘛，我们应该都一般人都没有，何况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没有那种仇恨心，我们对人不会想要去伤害人。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怨，就是我被人家伤害了，就一直念念难忘啊。这个我不敢说这跟希尔或以东的毛病是一样，但是有任何一个负面的疙瘩一直在我们心里去不去。去不掉啊，这个不好，永怀仇恨。在这里下面就表现出呢，永怀仇恨倒不是只是心里苦毒，而是他总是在以色列遭灾难的时候，他幸灾乐祸。那是第5节的下半句哈，将以色列交给刀剑啊，那就是在神要处罚以色列的时候，你希尔，你以东来那里趁火打劫哈，所以神会报应他们，神会追赶他们。第6节，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什么叫不恨恶杀人流血呢？其实就是你不恨恶杀人流血的罪，或者说你喜欢杀人流血，或者说你特别喜欢杀人流血攻击你的兄弟以色列人，所以你会不断的被人追杀，不断的被流血啊，所以这个罪会追赶你。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报应，在圣经里也常常写哈。第7节，我必使希尔山荒凉，令人惊骇啊。这我们也在很多的荒凉里看到，就是说上帝会让一个地方，让人吃惊啊。我们会吃惊哦，这个人漂亮的让人吃惊，这个人有钱的让人吃惊，这个聪明的让人吃惊。那圣经上也有讲到说，荒凉的叫人吃惊，那真是一种极大的凄凉和悲哀哈。只要经过这里的人，我都要剪除。好，那个第8节我们也看过，就是到处都有，在这个地方到处都有被刀杀的哈。 会使他永远的荒凉。当然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永远荒凉哪里还有什么人知道呢？我想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一定说一个人都不剩，也不一定说这些每个人都能知道。当然我们又承认每个人到最后都能知道上帝是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不过你是在地狱里知道，或就像魔鬼那种，魔鬼也信，但是恐惧战尽，是那种对上帝的爱根本没有真实的领会的那种知道哈，那是恨恶的。第十节，因为你曾说这二国就是北国南国以色列和犹大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啊，耶和华始终在他的儿女当中，耶和华也始终在我们当中。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即便他说他丢弃了我们，我们说一方面就他的审判和他的管教，就神的无所不在，他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神。那么就那个受者来讲，就是领受的人来讲，当耶和华离开一个地方的人，离开一个地方，那里如果有渔民，就是在艰难的时候还愿意信靠上帝的，耶和华恩典就仍然在那个地方。好，好，第十一节也是，人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照你的怒气还有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你怎么样把怒气和嫉妒加在别人身上，主就怎么样把这些加在你的身上。这也是神的审判，就是很公平嘛，你的真心，你的待人处事是怎么样，我就让你受到这些。我想就良善而言也是这样，只是我们特别要强调，我们如果活出良善，以至于被神用良善来相待，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活出良善。十二节，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一切的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这个听见了，我们也可以想到好多，包括米利暗在毁谤摩西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了。这个耶和华当然是他有一个小耳朵，也有大耳朵，他什么都听得见，什么电讯都收得到哈。他都听得见，以色列的哀声听得见。但是很多时候他听见他所做的反应，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没有听见，有的时候觉得他好像耳聋眼瞎。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要按着神的话知道他都听见。你说这些夸大的话哈，那是不应该的，趁火打劫也是不应该的。第十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啊。这段经文里面种什么收什么的特别多啊，这就叫幸灾乐祸，趁火打劫。你看到别人有祸了，你觉得你可以赚到一点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也会用这样的事来待你。就是这里他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使你荒凉，其实按照下面那句话一讲，就是说我使你荒凉的时候全地就很欢乐。不过当然我们照他的讲法也可以，就是大家都欢乐的时候你这一家独独的忧愁啊，不是说神小气，实在是神很公平的让人得到他向来怎么对人的方式。第36节，你又看到对山发预言，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的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呢要听主耶和华的话。这个发预言呢，可以说对这个以色列的山是说安慰的话。我们已经一再讲，以西结书会对山，会对后面还会对空气发预言，呵呵，这并没有违反保罗说的这个讲话好像是打空气一样哈，向空气发预言，或者说有的时候向石头向这些发预言，都有一个负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人都不肯听。当然有的时候像山像树，我说了也是那个山和树和地和河流是代表了那里面的人的状态哈。好，先第六章，以西结书六章二三节就已经有向山发预言了。这里说发预言，我说了就是一种安慰，就是因为仇敌刚好也就是希尔山，希尔山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了，永久的，永久的山冈归我，换一句话说可以是这山冈永久要归我了。 各位，人间真的，我们要再次说，没有永久的事。如果有，那是因为永远永恒的神，因着人的信心把永恒的恩典临到这个人身上，或者永恒的神因着人拒绝信靠而把永恒的惩罚临到人身上。我们不可以说什么永恒的山冈归我们，神把这个东西从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夺回来给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不管国度、权柄、荣耀，任何东西从你的手中夺去给别人。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特别看到这样情形，邦国的兴衰、个人和团体得失都在上帝的手里。当然 也不是没有人的责任，神也在人身上工作，好叫他配得刑罚或者是祝福。第三节，36章第三节，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他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些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人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递归自己为业，又看被弃的猎物，看为被弃的猎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因为你们承受外邦人的羞辱。各位，你如果把几个经文连在一起的话，你会很不高兴。怎么叫很不高兴？是耶和华发愤怒让以色列这么荒凉，是耶和华发愤怒让以色列被以东啊，被其他人欺负，等到别人来欺负以色列的时候，上帝又气。那是上帝什么意思嘛？各位，我们千万要，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些经文联想在一起，免得你没有看到全貌。其实这些经文你联想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但不是冲突，而是互补的。一个，我们一再讲任何的事，包括以色列的受处罚或蒙祝福，个人团体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你的头发变白了，或者掉到地上了，或者是中途断掉了，不管是怎么样，都在上帝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可是不是说人没有责任的，在上帝的手里，以色列被上帝这样刑罚，当然是上帝的权柄，但是以色列有责任，因为他们离弃上帝。然后以神也有的时候看，不管是以东也好，尼布甲尼撒也好，他们配得或者他们应得到这些东西，但他们应得到这些东西是在神愤怒当中处罚以色列，他们应得到这些东西。就巴比伦或以东或任何一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居心而言，他们这种居心也应当受处罚。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我这样讲是不是在替上帝圆谎啊？我替上帝在那里说一些比现总统府发言人还要更绞尽脑汁说出来的一些人家听不进去的道理。可是我想，我们敬畏上帝的话，我们会说上帝的做法不会错，圣经也不会错。神的确是掌管叫人来攻击以色列，而这些攻击以色列国家民族也因为自己的贪婪、邪恶、罪恶也要被神处罚。然后在以色列被刑罚的时候，那些属神的渔民，他们一定能够继续得到主为他们伸冤。我还是在强调，求主让我们看到整个上帝全面的带领，就是公正慈爱的带领。你要看到的全面的带领，或者说公正慈爱的带每一个人。那如果他公正慈爱的带你的结果是让你蒙到了永远的祝福，那是因为你信靠他。如果他公正慈爱永远的带领是让你最后承受地狱的火，是因为你不信靠他。好，这些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只是碰到这种经文，我们有的时候不免还是要有一些疑惑，就再提一下哈。第八节，以色列山呐，你必发枝条，为我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到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 树在你上面增多，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并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这样的话你在以赛亚书也看到很多，你在看到那个就是树孽子哈，就是一棵树被砍下来好像亡了，再重新发出来的时候，哦，那个是更丰富更美好。这几乎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和个人团体复兴的一个几乎是必走的路，就是在人忘恩负义多时不理上帝的结果，最后就被毁灭。在毁灭当中呢，属他的儿女在毁灭的时候，神常常会有两个信息，一个是毁灭来的你们就通通完蛋了，另外一个是还会再复兴。同样这两个信息不会冲突的，是毁灭的信息一定会对所有人临到，那是神的审判临到了，但是那属他的人总能在他的任何打击当中归向他而得福。好，然后那个在毁灭当中再得到复兴哈，那以色列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这种非常的丰富这里有讲啊，就是说后来我会再栽植你，让你如何如何哈。而以赛亚书讲这种衰败中的更新啊，就讲得更美哈，很多了。我们譬如说我比较喜欢用的是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旷野干旱之地会欢喜，沙漠会快乐，然后软弱的手会坚强，无力的膝会稳固，瞎子的眼睛会睁开，聋子的耳朵会开通，瘸子会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能歌唱。就非常大的复兴啊。以赛亚书还有很多，40章以后以前都有讲到这种更新，教会历史上也有。我想中国的基督教教会事实上恐怕整个文化也受到打击，那整个文化受到打击能不能再更新，这不是我的事。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东西到最后都要衰亡的，可是教会是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更新，我们想不到的更新。当然魔鬼还会继续工作，不过神最后会得胜的。这边也是，就是让你重新被耕种，重新变得美好哈，重新人也多起来了。我们也很希望在你自己的生活还有你的教会你的小组也看到这样。我们现在真的看到好荒凉，我担心的我害怕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荒凉根本是审判之前的荒凉，而不是审判的结果。就是还有更荒凉的事哈，不过这个希望我错了哈。第十二节，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必得你为业，就是相得益彰。以色列人有地可以得，地有好的主人可以耕种，行在上面不再是荒凉的地方，有人在那里天天走了。台北市的山是天天有人行在上面，可是不是这里所讲的哈。第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是使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死国民丧子。我是不知道哈，在圣经里面除了这里以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历史的记载讲到说以色列的山会吃人的。在民数记13章32节有讲到地开口吃了人，那是可拉党悖逆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好像没有讲到山吞吃人。我想他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并不是以色列的山在吃以色列的百姓，当然是不是这样，除非你说那个山里面有很多的流沙，或者是有很多的陷阱啊什么，这个不是圣经上讲的哈。当说这个山吞吃人，其实是以色列人自己吞吃自己，就是以色列人把因为抵挡上帝就让自己被上帝的愤怒吞吃，不管是在这个土地里面或者其他的民族来攻打，或者是疾病瘟疫战争，我们要相信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神的手里，我们被神使用，我们也相信这也是以色列自作孽不可活。吞吃人哈，圣经里没有这样讲，不过把人吐出去啊， 倒是有这样讲，我们也提过好多次，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二十四节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你们到我给你们地方去，你们可不要污秽那个地方，不要像以前居住在那里的人污秽那个地方。污秽那个地方就是拜偶像，你污秽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污秽了，那个地方的土地就会很恶心，就把这些东西人通通吐出去。你现在去了啊，他们把你把那以前的外邦人那些有毒的拜偶像的，是不是一吐吐出去了，然后他们就干净了，然后让你来住。你不要又把他们弄脏了，他们也会再把你又吐出去。结果一语成谶，到最后真的是这个地把他们吐出去。各位，当然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哈，我也讲过很多次，像现在人因为贪婪，因为不负责任，把大地把海洋河流不断的污染，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不是也自作自受，我们被这些河流大海和空气啊还有土地吐出去吗？这些地方不能再耕种，耕种我们吃的东西不叫我们死吗？这种情形恐怕是越来越严重哈。这都不是讲环保而已，这是讲更多的心灵上的污染。心灵的污染结果就会让环境也坏掉了哈。不要忘记，这里讲的是正面的，土地不会再吞吃人了。各位，土地真是不会吞吃人，都是我们一直在吃土地，对不对？就是土地里不断给我们吃的东西，也不再受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了。土地不会使国民半跌，就是土地不会再产生更多的这种土地公之类的偶像哈，使人跌倒。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